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也是每个人轮流读一节，我们从要长进来先读。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雅弗的儿子是戈比、马各、马代、雅完、示巴、米舍、提拉。戈比的儿子是雅什、基拿、利法、托加马。雅完的儿子是伊丽莎、他施、基提、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学各的方言，组成帝国。
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和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黑拉、沙佛他、拉玛、沙佛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代。
古时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色拉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林仙，这就是那大城。
麦西生路底人、亚拉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士西人、
帕斯鲁西人、加斯西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
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利未人、亚基人、西尼人、
亚瓦迪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西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沙，这是韩的后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
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法沙、路德、雅兰。雅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斯。
雅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
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意思就是分，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
约坦生亚摩达、撒帝、哈沙、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格拉、
厄巴鲁、亚比、玛利、四巴、
阿菲、阿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旦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今天我们要交通了第十章。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有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神与人立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在地上设立他神的代表的权柄。我们知道讲到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为了体恤人的软弱。神是创造万有的神， 所以他不受任何的辖制，但是因着他顾念人的缘故，他降卑他的自己，降卑他的自己与人来立约。当他与人立约的时候呢，他就被约所受到约的限制。如果没有约的话，他可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有了约之后呢，他必须要按照约来行。因为约不是讲你可以随便的，你只要立了约以后呢，你就必须要按照约的律法来行。所以神与人立约是神降卑，神体恤人，神愿意失去他自己的自由，所以这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好几种约，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几种约，但是有一种约是特别重要，特别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新约。新约非常的宝贵，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对于新约认识的非常的少。如果我们问一般神的儿女到底什么是新约，我想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能够回答清楚的并不多。所以我们要稍微在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呢，我们稍微来提醒什么叫新约，新约是跟什么人立的，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效的。所以我们来看书圣经，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讲一下，我把几个重点提一下就好。耶利米书31章，第31节，耶利米书31章第31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所以在这里，耶利米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日子还没有到，因为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嘛，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约是跟谁立的呢？是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所以是跟以色列人立的，不是跟我们外邦人立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第一个是当时这个日子还没有到，第二个是说他是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为什么要立呢？因为他这边是讲另立新约，表示说有一个前约。那前约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就很清楚，那是指着旧约说的，也就是在西乃山上那个约说的。可是呢，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约前约有瑕疵，所以才要立新约啊。所以这个新约是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而且这个时候呢，日子还没有到啊。那从前的旧约是怎么样？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那时候呢，是神拉着他们以色列人祖宗的手啊。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后面就讲的新约了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个律法在原文是单数，是一个律啊，这一点很重要，等一下我要讲。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新约是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啊。第二个呢，这日子将要到啊。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知道这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这是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主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新约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跟以色列人犹大家的人立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生效。那这新约呢，包括了三个部分。从我们刚才这边来看的话，第一个呢，这个律法是写在他们里面啊。旧约呢是写在石头上，主是神是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新约呢是写在他们心上，主是牵着他们的心出来啊。所以你看，一个是拉手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心啊。第二个呢，他们要认识耶和华，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主。 就讲到认识，这个认识是指的里面说的。第三个就是他们的罪孽要被赦免，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你看这里面就很简单的，新约包括了这三样。而且新约是跟谁立的，是什么时候立的？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西结36章。25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啊，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一段话也是讲到新约说的，但这一段话呢，给我们看到几个刚才所没有看到的。他在这边讲到，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当这个心不是指的肉体的心，这个新的心呢，是指的神的性情说的新的性情。你有神的性情呢，你就会喜爱神，喜爱公义圣洁啊，这是新的心。然后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这个心灵呢，就是指我们原来那个灵死掉了，现在活过来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啊。不仅这样呢，他还要把我们的肉体中的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实心是代表刚硬的心，因为从前我们的心都是非常刚硬。肉心呢是柔软的心啊，给我们一个软的心。他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要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在新约告诉我们很清楚，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外面的律例，我们怎么可能遵守里面的律例呢？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顺从，所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圣灵能够帮助我们顺从。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性情，又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然后圣灵在里面使我们能够顺从。所以不像从前旧约的话呢，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顺从，他们顺从不了。那今天新约告诉我们，心灵还有圣灵住在新的灵里面，可以使我们来顺从，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很重要。我们再来看新约希伯来书8章。第8节，希伯来书8章8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里的律法是一个复数，这个字是一个复数。所以他引旧约的圣经，但是他把那个原来单数的律呢，写成这边多数的律法啊，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次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三个点啊，罪得赦免啊，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可以直接认识主啊，还有呢，就是说能够他律法，那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律法。在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律是单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法跟律这个字在原文是同个字，在英文也是同个字，都是 law 啊。一方面你可以当成律，好像一个万有引律的律啊。那我们原来按着我们的肉体有一个律，这个律呢把我们往下拉，就好像一个人出生以后你不需要学坏，他很自然的就坏，这是一个律。你不需要教他说谎，他很自然就说谎了。 同样的道理呢，如果你今天把一个东西拉到空中，你只要手一放，它一定是向下掉，对不对？这是万有引力定律，这也是早就存在，不过牛顿后来发现的。那今天呢，神把那个律摆在我们里面，这个律呢，就是罗马书八章的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很宝贵，为什么呢？如果今天你拿一个东西，你可以不让它掉下来，但是你拉久了，你的手一定酸的，到最后你还是要下来。可是有一个律呢，跟这个相反的。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要到太空去，你没有办法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地心引力把你拉下来。可是如果你是住在火箭里面，为什么你可以跟着火箭一起上去呢？因为火箭呢有一个向下排斥的力量，使它往上冲。所以主把那个律摆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有一个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律。罪和死亡的律是要把我们拉下来，但生命圣灵的律呢，可以胜过这个律，可以让我们起来。所以那个律它特别用单数的，代表主把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摆在我们里面，这是新约很重要一点。那到了希伯来书，他把它写成复数，意思就是说呢，这些所有的律呢，包括圣经上所讲的律法、神的律法，都在我们里面。靠着那个单数的律，能使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刚才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使我们能够顺服这个律。为什么能够顺服呢？因为有一个律比他原来的律更大，它能够胜过地心引力，使我们能够到太空去。同样的道理呢，生命圣灵的律能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是新约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新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就是借着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一方面呢，我们罪得赦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都可以认识主。这个认识是从里面的认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不认识主呢？那是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很多毛病在，我们的天然的观念、我们的固执，还有我们许多对事情那个坚持的看法啊，这些都是从旧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还仍然需要从别人那边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仍然有这个。否则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就认识我们的主，因为这个里面呢，是我们的灵已经被更新了，这灵里面可以有良心的作用，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有直觉的作用，我们可以好像有一个灵感一样，能够直接知道事情，不需要经过理性的判断。我们也知道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新约非常宝贵的。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在这边提到的新约。所以你看见从旧约来看啊，旧约的所提到的这个新约呢，是在将来的，是在千年国度的，是向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所订立的。但是当主在钉十字架之前呢，他举起了一个杯，他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啊，主已经给我们立了，所以我们可以预尝这新约的好处啊，这是非常的宝贵。明明这个新约是为了犹太人跟以色列家立的，而且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先尝到新约一切的好处，所以这是非常宝贵。所以我今天因为正好提到约，所以把这个地方稍微提起来。其实真正的我们从希伯来书可以看到更多更美好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为我们立了新约，他用他自己的血所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新约的好处，如果我们真认识新约，我们可以脱离许多我们不能够胜过的罪也好，或是试探也好。而且呢，我们真认识新约的话呢，我们只有俯伏敬拜，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承受了极大的恩典。 好，这是我们讲到约的第一部分啊。第九章还提到一件事情，就讲到神在地上设立他代表的权柄啊。读圣经的人都会承认，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九章啊，第六节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你看到没有？这边讲到，你流人血的，你的血要被人家流。这是讲到什么？这是从人从神治到人治，人治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开始要管理地了。本来呢是神直接在管理，后来呢因为人的堕落变成良心在管理，那现在人进一步的堕落以后呢，神让人来治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所以人治开始了，但人治开始的时候呢，神在地上就设立了他代表的权柄，代表神来行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权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后来看见呢，因为代表神的权柄那个人失败以后呢，造成两种效果，有一种人蒙福了，有一种人受到咒诅。所以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讲到神代表的权柄，我们知道在这一章里面是特别讲到挪亚说的。挪亚为什么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呢？因为他有很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读过，他是蒙了耶和华的恩啊，所以这完全不是他可以夸口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也看见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可以成为神代表的权柄。他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为在当时他是一个完全人。然后我们看见神直接对他说话，神没有对其他人说话，神直接对他说话。我们也看见他逐了坛，所以这些点你把它加起来，你就发觉这样的一个人是可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的权柄。今天我们蒙恩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能够在地上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知道从做神代表的权柄呢，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必须要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啊，所以就像好像亚伦的杖，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摆在耶和华面前摆了一个晚上，其他的杖都枯干了，只有他的杖能够发芽啊，长出杏花，代表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蒙召，我们都可以在地上做他代表权柄，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啊，在公司里面都可以做代表权柄。但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没有办法显出神代表的权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挪亚所学的功课我们没有学好，我们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或者这么说，我们敬畏的不够。神对我们说话没有错，但神没有常常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他代表的权柄。当时挪亚是神代表的权柄，但是呢他失败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时他放松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放松的时候呢，我们就露出肉体来，显出肉体来，显出羞耻来。所以挪亚呢，他就在园中的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你记得在洪水之前，人第一次堕落是吃错了果子，对不对？吃到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洪水之后呢，第一个人挪亚失败呢，也是吃了果子的食物，就是喝了葡萄酒，所以吃很重要。所以我们主说我们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在他之外的都不是神明，都很容易让我们跌倒，所以我们要专门的来享受，来吃我们主的自己，享受他的生命，靠他的生命而活。但是挪亚呢，他虽然酒醉赤着身子，但他是在帐篷里，他不是在公开的。换句话说，我们讲过，这是他在他家里面犯的错误。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失败虽然是失败，但是这不是犯罪，这是过失。可是我们看见，就是迦南也好，韩也好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把他拿去宣扬，受到了咒诅。反而闪跟亚佛呢，倒退着进去， 就蒙到了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做一个神代表的权柄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不能放松。那今天我要特别借着继续上一次我所讲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物啊，就是摩西。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但是摩西代表的权柄呢，在这一章里面他表现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可以我们做一个鼓励，给我们来勉励，可以帮助啊。我们来看民数记十章。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知道就是米利暗赏大麻风的这一章啊，这章非常宝贵，因为可以从这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个做代表权柄的人啊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摩西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啊，我们知道古实是韩的后裔，所以当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的时候呢，他的姐姐跟哥哥米利暗跟亚伦呢就开始毁谤他了，因为他所娶的是古实女子，也许他们说这些是受咒诅的后代，为什么你要娶这个呢？你为什么没有娶比如说亚佛的后代也好，或是他们自己家族的后代？这件事情摩西也许有错，但是呢米利暗跟亚伦呢在那里毁谤他。他怎么毁谤他呢？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他的毁谤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有的，他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显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些恶啊，没有显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等到发生事情以后呢，我们显出来才看见这个光景。当他们在毁谤的时候，他们是早就心里面就毁谤了，但心里充满了以后呢，他嘴巴就发出来了。但他们讲的时候，你注意他的话，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可见这句话不是在摩西面前讲的。如果他是在摩西面前讲的话，他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你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他是背后讲的，你看到没有？这很重要。所以他虽然毁谤，他还是在背后讲的。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你看到没有？这边没有讲到摩西听见了，但这边讲到耶和华听见了。所以很多话啊，我们讲出去，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严重。我们以为人家没有听见，没有错，人家可能没有听见。当然，人家我相信摩西也听见了啦，但没有记得他。可是呢？耶和华却听见了，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口说的话啊，是何等的重要。常常我们讲的话，耶和华听见。所以圣经上讲呢，我们讲的闲话，到那一天还要再讲一次。所以闲话要讲两次，我们今天讲一次，到那一天我们还要再讲一次，要重复讲。所以你看我们的口要多注意。耶和华听见了。然后这边接下来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知道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你要让摩西把自己的名字这样子写下来也不容易哦，对不对？因为民数记是摩西写的嘛，所以摩西在这边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不容易。但是他是一个谦和的，他真的是谦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灵叫他写的，神叫他这样写，他就写下来了。所以摩西懂，摩西虽然他们在背后讲，但是摩西也听到了。但是摩西这边没有讲摩西听到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摩西没有被这个话给摸住。你知道很多时候人家讲一句话毁谤的话呢，我们大概被摸到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都过不去，对不对？但是摩西没有被摸住，所以这边没有讲到摩西听见了，或是应该这么讲，即使摩西听见了，摩西也没有受到影响。啊，你看做神代表的权柄是这个样子。这时候耶和华忽然显现了，你知道摩西极其谦和，所以他没有出面，但是耶和华好像受不了了，你知道？ 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耶和华是伟人。耶和华忽然就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来。叫他们都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原来他们不在会幕门前，对不对？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帐幕里面私底下讲的，对不对？你知道私底下讲，你还不一，有的时候我们私底下讲话，我们还不知道严重性呢，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亮光呢。但是你被带到会幕面前的时候呢，事情就很显明了，看得很清楚了。好，所以他们三个人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你们且听我的话，这句话很重，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说的够多了，你们该是你们听的时候了，反正毁谤也毁谤了很久了，该是你们听话，所以你们且听我来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你知道米利安是先知，对不对？但这个时候神好像把他忘了。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他明明是个先知，但神说你们若有先知，他说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我的仆人摩西呢，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这句话被引用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他，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看，摩西在神的面前是跟神面对面。如果有先知，神只是在异象中、像梦中对他说话，你可能听得到话，但你见不到这个人。但与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与神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所以没有任何的隐瞒，而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所以你看这多恐怖！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里不是说你们毁谤摩西，神不是这样讲，你们毁谤摩西，神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所以神在这边建立，不是建立摩西的权柄，建立他自己的权柄，你知道？当一个神代表权柄是对的时候呢，他即使不说话，神要出来为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权柄被摸到了，所以神必须要来建立他自己的权柄。他，你们为何不惧怕呢？神看为惧怕，那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惧怕。你看我们这些人常常糊涂到这个地步。神说你们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发怒而去。这时候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你知道？在当时呢，云彩是代表神的同在，云彩挪开的时候呢，代表什么呢？就他们该起行的时候，对不对？因为神离开了嘛，所以他们就起行嘛。正要起行的时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结果呢，亚伦看到了，马上就对摩西，他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变成罪，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上次有姊妹问，为什么只有米利安不是亚伦长大麻风啊？因为米利安在这边是带头的，你看到吗？米利安跟亚伦，所以神对付米利安。亚伦那时候还是祭司，所以没有对付他。可是你看摩西很好，今天如果有人得罪我们的话呢，人家来求呢，我想最起码我们也会给他开导一下，教训他一顿，对不对？或是说应付一下祷告就好了。但是摩西在这里不一样，摩西哀求。所以你看见一个做神权代表权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摩西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结果呢，米利暗被关锁了七天，本来应该起行的，却是因为关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一直到把米利暗领回来。所以为什么我特别今天讲这一句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代表神权柄的人，而且呢，得罪了这个代表人是得罪了神。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蒙召 出来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在家里面做神代表的权柄，在公司里面做他的权柄，在社会上，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意，我们懂得敬畏他，与他交通，活在灵里面，我们能够代表神来说话，把神的权柄能够树立起来，不是树立自己的权柄，很多人是树立自己的权柄，但摩西所树立的是神的权柄。 OK， 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看第十章啊，这是我们上一次第九章我们没有交通完，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看第十章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挪亚失败了以后呢，他一方面咒诅了韩的后裔，就是迦南的后裔，一方面祝福了亚佛跟闪，但是我没有看见他的失败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第十章就我们看见他的后果，他们就分散到各地，但是他们的分散各地呢，本来神的意思也是叫人就是遍满全地嘛。可是呢，如果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都是按着他们的宗族方言地图来立国。我们看先看第五节啊，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这是讲到亚佛的后裔。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节，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然后我们再看三十一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所以呢，他们虽然是分散，可是呢他们却有了分门别类啊，按着宗族来分，按着方言来分，按着地图来分，按着邦国来分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遍满全地，神并没有叫他们这样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做神代表的权柄的挪亚失败了以后呢，人的权柄，人靠自己的权柄就起来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因着人的权柄私心起来了以后呢，就按着他们自己的宗族来分。什么是宗族？宗族就是血统啊，就家族。换句话，他看自己的家比神的家还重要，因着有这样的私心呢，他就按着宗族来分了。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看得比神的家还重要，自己的利益摆在神的利益之上，这就分裂了。方言呢是指的语言，方言是代表呢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思想，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按照我们的领会，不管对错，按照我们的领会呢，我们也就分门别类了。因为我是对圣经这样的领会，所以有一些人跟着我就这样的领会，我们就这样就立了国了。别人有别人的领会，他们又分开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都是人的想法。地图也是一样，那今天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从大陆来的，有些从台湾来的，我们就台湾的人可能跟台湾人聚集在一起，大陆跟大陆的在一起啊，这样的想法就是按照地图来分。神早就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但今天教会还是有这样的情形。邦国呢也是一样，邦国都是有首领，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有些人呢是属保罗的，有些人是属基法的，有些是亚波罗的，有人说我们更清高，我们是属基督的，他这样一下就把教会分成四个部分了，这是邦国。所以当神代表权柄失败的时候呢，人的意思就出来了。分散是神的意思，因为遍满全地，但是一个区一个区域的分呢，这不是神的意思，乃是因为人取代了神的权柄。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有三，就是从亚佛、韩跟闪他们的后代记下来了啊。这些每一个的名字啊，多多少少都有他的意思在啊。 而且对我们之后读圣经都蛮有帮助的啊。所以我只是举出几个例子来我们看就好，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啊。第一个，亚伯的儿子割灭啊，割灭是指什么地方呢？你知道亚伯是欧洲这一带的啊，割灭呢，他们是北欧人的祖先啊，所以割灭属于北欧这边的。那马各呢？马各是属于黑海的北部，我不知道你们对地图熟不熟啊？你如果你看整个迦南地的上方，就北方啊，有两个内海啊，左边这个呢是黑海，右边这个就是里海啊，那旁边当然就是地中海了啊，就是剩下两个大海，所以它的北方有一个叫做黑海。所以马各他是什么样的人的祖先呢？就是在黑海的北方啊，这些人有些人称为达达人，有些人称西古提人。你知道西古提，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过啊，在使徒行传有提到，还有不是在各罗西书有提到，所以他们是这一代的祖先。马代呢跟波斯有关啊，亚玩呢是亚玩是指黑海的南部啊，黑海的南部。土巴米色是指南欧这一带的，属于俄罗斯这个地方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像米色，你知道我们圣经后面有提到米色，对不对？在哪里呢？你读诗篇120篇，你看一下，我们很快看一下，诗篇120篇。诗篇120篇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色，看到没有？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为什么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就有祸了呢？所以你必须要把米色找出来啊！所以你发现米色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提到啊。那当然，你要知道它的地理位置。从这你要了解120篇的这一句话。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然后你才会知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这个，我只是告诉你，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后面读到的时候，你回头来找，你就发觉很多的源头是在前面提过的啊。你可以知道它字面的意思也好，知道它的地理位置也好，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后来的圣经认识啊。所以你看，米色是在120篇有提到，当然这里面很多地方在后面都有提到，所以在这里提到呢，就是帮助我们以后再提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线索可以知道。提拉是指着土耳其这一带，提拉像割灭的儿子有雅什基拉，有些人讲雅什基拉就是现在德国人他们的祖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当然不需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一下有这些。我们现在看亚玩的儿子，我们只提几个比较常用的。亚玩的儿子是以利沙呢，就是现在意大利这一代，意大利人的祖先。他斯呢是西班牙啊，你记得现在好多次提到他斯，而且呢你记得那个约拿那就往他斯去了，对不对？他斯当时是指的那时候的地级了，就是指西班牙啊。基提是指什么地方？基提就是那个塞浦路斯。那基提你知道，你如果你读民数记，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4章啊。民数记24章，你记得巴兰曾经做过预言，这个预言其实相当宝贵，神借着巴兰讲了一些将来的事情啊。第24节，民数记24章24节，必有人乘船从基提记而来，啊，先提到基提。这一段的预言啊，民数记这一段的预言讲得很远的啊，一直讲到甚至像希腊这些罗马这些那个方向的人被兴起来，所以那是讲到后来很多年以后的预言。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基提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前面就提到了基提啊，虽然有些英文圣经用的字不太一样，但是指同一个字，这原文 所以你看提到基提，多丹呢就指的希腊，所以你就看见亚佛啊，这属于欧洲，亚佛是它的后裔，是占据了大概现今的欧洲这一带啊，北欧、南欧、欧洲这一带啊。然后接下来就提到韩的儿子啊，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迦兰。我想古时我们知道就是指着伊索比亚这一带啊，圣经上后来提到很多古时嘛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提到古时。麦西呢就是现在的埃及，佛呢是指着现在北非的利比亚，迦兰就是迦兰。然后你注意就是讲到韩的时候啊，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讲韩，它比亚佛跟闪还多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兽族的一个族类，但他们特别发达，你等一下就会看见了为什么特别发达呢，因为仇敌就喜欢找这样的人，仇敌好像见缝插针一样的，所以你等一下就可以看见还有很多。那讲到韩的后裔呢，有一个人非常突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林禄啊，第八节，古时又生林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林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背叛、不法。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再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啊，你把这两圣经摆在一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前面讲到林禄，林禄是敌基督的预表，啊，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呢，那不法的人到时候要显露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看林禄这里，他是世上英雄之首，所以英雄崇拜是从他这里开始的。将来呢，敌基督有人来拜他，记不记得？基督要叫人拜他，不但是拜这个兽，还拜兽像，还拜兽的树木。所以林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猎户呢，就讲到他的残暴。他猎户不仅是猎动物，他也猎人了。残暴，但为什么说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呢？意思就是说呢，他目中无神，他在耶和华的面前还敢做这样的工作，这种残暴的工作，意思是说他根本就没把神放在眼里。你看敌基督他后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俗语说像林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了，就是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一下。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沉沦之子呢，全部新约圣经只用过两次，一次呢翻译成沉沦之子，一次讲到灭亡之子，灭亡之子是指犹大，沉沦之子指着这一个，所以有人讲说将来敌基督跟假先知就是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林禄是英雄之首，那在这边呢他是超过一切，所以他也是为首的，对不对？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然后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然后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你看见以后敌基督是怎么样子呢？你在之前看到凌辱呢，就是他的预表。不仅这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黎，都在示拉丁，所以他可能是第一个立国的人啊，因为提到立国，就他是第一个建立自己的国度，黑暗的国度。我们呢，应该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神的国跟神的义嘛，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但是凌辱呢，他是建立自己的国度，自己黑暗的权势啊。他国的起头是巴比啊，我们知道巴比就是混乱的意思，巴比就是混乱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对混乱呢，我们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啊。我记得上次我们有一个姊妹就特别提起来，她就问到，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讲到畸变人。你们知道畸变人吗？在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在约书亚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也常有人问起呢。因为当时呢，神要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全部灭掉。可这时候住在畸变的居民呢，听见以后，他们就用诡计来骗以色列人。我想你们可能，我们可能大概对这件事有点印象啊，所以我不多讲。就骗了他们以后，结果他们没有去询问耶和华，他们就跟他立约了。立约之后呢，这些人就做了他以色列人的仆人啊，就是在第二十三节。好，就是第九章第二十三节。那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你看见呢，这有什么不好？这些人虽然没有杀他们，立了约，他们帮他做苦工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呢常常放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你就失去了单纯。我举一个例子还要，如果我们不举例子，我们有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杀了人，坐了监牢，关了二十年出来了，然后你家正好要找一个帮佣的，他来应征，他也没讲他是杀过人的，然后也坐过监的人，你就用了他。等到用了他以后，跟他签了约，你才发觉他是这样的人。虽然他可能不再犯了，但我问你，是不是常常提心吊胆？而且以色列人现在是很强盛的时候，他们做他仆人，哪天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你会怕他造反呢？还有呢，以色列有他敬拜的仪式，比如他每次献祭的时候的献羊啊献牛啊，如果你发觉你住在你旁边的人，他献的祭是献猪献鸡头，你就觉得这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表面上没有，但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后来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他讲到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这是你知道，在迦南地 要有这样大的饥荒，一连三年，这是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事。大卫呢是认识神人，他就去求问耶和华了。耶和华怎么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你看在这里哦，扫罗看不顺眼这些人，你知道确实不顺眼。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不是以色列人嘛，但是扫罗呢就忘记了立约，你知道你立了约你不能不照约而行了。你现在即使看他不顺眼，你想要杀他也不行了，但他去杀了，就破坏了这个约。你看他破坏了约以后呢，即使他做的事也许是对的，但是神的刑罚来了，三年饥荒。结果大卫怎么办？只好召他们来说，我们可以怎么行来赎这个罪。结果他们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交给他们，把他们挂在基比亚。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有很多的后果就出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啊，有的时候仇敌的诡计就是混乱你，即使你不觉得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常常把一些不知不觉又把一些不好的影响带进来。所以他的巴别，他的起头就是巴别混乱，而且他这几个地方呢都在示巴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偶像的地方，今天如果我们追寻所有的偶像的来源啊，最后都追到这个示巴地来。所以所有的偶像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为什么神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黑暗的国度。然后在十一节他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你看意思就是说呢，他还要再去征服别人，他不以现在的为满足。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野心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了这个我们还要再有别的，是吧？神的话告诉我们，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但是他要从那地方出来去什么？去建造他的黑暗的权势。我们如果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就是建造黑暗权势。建造什么呢？尼利维、利和伯、加拉以及利县。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以后的巴比伦，就把犹太人给掳去了，对不对？但是尼利维呢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尼利维呢也就是后来在之前把那十个支派掳去的，就是亚述的。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后来神的仇敌受苦的，神的儿女受苦的这些仇敌。这也是为什么约拿不肯去尼尼维，你知道吗？因为尼尼维就是亚述的大城首都嘛。约拿是一个先知，他早就看见了将来这个国度呢要把以色列的始祖给吞灭掉，所以他不肯去传福音。后来他去了，他们悔改了，所以他也生气了。然后这边讲的就是那大城，这个大城呢大概就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尼尼维、利和伯、加拉跟利县，后来就合成了一个大城，也就是约拿要去的那个尼尼维那个大城。所以你看那个城很大，对。这里的大臣呢也说出了仇敌的工作就喜欢大。我们曾经讲过，仇敌所建的呢都是以大为他的特征，所以巴比伦被称为大巴比伦。但神要的工作不是大，神要的是圣洁。所以耶路撒冷不会叫大耶路撒冷，总是叫圣城耶路撒冷。神看重圣洁，人看重大，仇敌看重大。今天在神的家也是这样子，我们凭着自己我们都希望大大大，人数多，但神看重质量，神看重圣洁。所以你看见韩的后裔很多，仇敌就明明是受咒诅，但仇敌就跟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那在这边呢，我们特别还要再看一个人，就是这边特别提到腓力斯人。啊，腓力斯人是特别提起来的，就是在十四节的最后面，他特别提到有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是后来出来的，并不是在他们原来的家谱里面。他所以提他是有原因的啊。我们来看，先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好了。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有一条路被称为腓力士路，如果你读它，你看它的地图的话，也看见有一条路它是画成腓力士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特别说你不要走腓力士路，神领他们走旷野，神的理由说是怕他们遇见打仗就回来了。我们知道腓力士路呢，就是从埃及往迦南地区的一条捷径，一条近路。这条路呢，跟神领以色列人所走的路呢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神领以色列走呢，他先要经过红海，然后经过旷野，然后再经过约旦河，然后才进迦南。那走腓力士路呢，就直接走陆路就上去，很方便。所以腓力士呢在这边特别提起来，是因为你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发觉呢，腓力士他们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仇敌之一。而且呢，从亚伯罕开始，他就受他们的苦啊。我们来先再看几个地方。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二十章，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的失败，在腓力士地失败了。这一段圣经啊，我想我们也都很熟悉，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亚伯拉罕呢，来到了基拉尔，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结果基拉尔王就把他掳去了，就把他带走了。基拉尔王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腓力士的世袭的王位，王的名称，就好像埃及的王就叫法老。那亚比米勒呢，其实也就是他们后来的腓力士的王的名统称。我想这一段历史我们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失败了啊，他祈愿牺牲他的太太，他要保住他自己的性命。但很奇妙的，你如果读二十六章呢，你发觉他的儿子犯了同样的错。二十六章，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怕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然后后面就有一天，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以外往外观看啊。我想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你看到二十章呢，亚伯拉罕在他们面前失败了，二十六章呢，以撒在他们面前也失败了。然后你看哦，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也在他们面前失败了。为什么呢？你记得本来在他们在等七天的，结果腓力士人来了，他等不及了，就自己献祭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腓力士一直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仇敌。 而且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那时候约柜被掳也是被他们掳去的，对不对？我们记得的话，所以这边为什么要提非利士呢？就是因为后面他是主要的仇敌。那为什么在这边提起来？因为非利士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非利士人就好像是说呢，我们知道迦南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在基督里基督的丰富，迦南地是称为牛奶与蜜之地。牛奶呢，这个奶呢是动物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奶，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一个动物呢，我们从它身上取来，像牛奶、羊奶，奶是它这一生最主要的精华。蜜呢是植物里面最宝贵的东西，你从蜜里面提炼最好的就是蜜。换句话说，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这整个就是我们的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呢，你都能够在迦南地找到。同样的，在属天上属天的所有祝福呢，在基督里神都赐给我们了。所以迦南地是预表基督的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非利士人他们是从埃及从世界直接进去的，他没有经过红海跟约旦河。红海是说出了我们与世界的分别，因为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埃及的军兵全部都埋葬在红海里面，所以呢他们不怕打仗。如果他走非利士的话，这些埃及人就追到他们了。但是当他们过红海以后呢，所有的埃及人就被埋在水里面。这就是说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跟世界是分别的。所以今天我们蒙恩以后为什么要受浸？受浸的意思就像红海一样，我们必须跟世界有分别。那非利士人呢，他们就说他们也想去碰基督那些属灵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愿意跟世界有分别。换句话，他一面要爱世界，一面呢他也要追求属灵的东西。这是非利士。那另外他们没有经过约旦河，约旦河是代表什么？我们急要埋葬的地方，你不但要对付世界，你还对付肉体的。所以他们既没有对付世界，也没有对付肉体，他们就想要摸属灵的东西。今天神儿女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很喜欢追求这些属灵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世界我们还是有贪念，对肉体我们还是有容忍。所以这是非利士人。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有个最大的仇敌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常找他的麻烦。法利赛人呢，神称他们，我们主称他们是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外面的敬拜，可没有里面的实际。所以新约的法利赛人就好像旧约的非利士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仇敌，就怎么样，就在我们里面。这仇敌就是让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可以不要去背十字架，不要去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要舍己来跟随主，但是我们很喜欢去研究这些属灵的东西。这是非利士。所以在这边是特别把非利士人标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亚佛的后裔。亚佛的后裔里面呢，有一个很突出，就好像韩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很突出。韩的后裔很突出的，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邻路。那亚佛那么多的后裔呢，有一个人很特殊，是谁呢？就是希伯。你看他21节，亚佛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很奇怪啊，他特别把希伯提出来，对不对？他没有说是闪是以兰的子孙之主，对不对？因为以兰是他的儿子嘛，闪的儿子嘛，也没有提到亚述，也没有提到亚法撒、路德或亚兰，他直接就跳到第24节，亚法撒生撒拉，撒拉生希伯，然后希伯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你看他特别提到这个人，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林禄是代表敌基督的话呢，希伯在这边是预表得胜者，希伯是预表得胜者，所以他特别把希伯给提出来。你看从那么多的后裔里面特别提到希伯，不但提到希伯，还提到他生了两个儿子。我相信其他人都有生很多儿子，但他没有提，就特别提了两个。所以我们可以从关于希伯这几句话里面，虽然话不多，我们也可以知道一点他得胜的秘诀啊。首先希伯他这个字跟希伯来是同个字根，就是分开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第一个过河的人啊，我们也知道在创世在出埃及第三章呢，神启示他自己给法老的时候呢，他叫摩西对法老说，神是，他说我们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所以神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这希伯来这个字，或者希伯这个字呢，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就是一个过河的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被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呢，是因为他过了河。因为当他要撇下从前的这些地方的时候呢，真正要断绝的地方就是在伯拉大河，他过了河以后他就不再回来了，所以他以后他的子孙都被称为希伯来人。所以这个希伯这个伯拉大河呢，就变成了一个分界。换句话说，在这之前的世界呢，就是他出的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一个黑暗拜偶像撒旦权势的地方，神叫他脱离这个，要过了河，就是跟他就这个过了河，意思就像我们受浸一样，我跟这个世界完全分开来，跟这个黑暗的世界，跟这个宗教的世界完全分开来啊。虽然我不知道往前要往哪里去啊，神要一步一步带他。而且这个伯拉大河呢，我们知道你后来读就发觉了，以色列的国界就是以西这伯拉大河为界。所以当所罗门他的国界最版图最大的时候呢，他的边界就是伯拉大河。而且我们知道到后来启示录也提到伯拉大河，所以这个伯拉大河，所以希伯呢就是过河的意思。所以他的得胜呢，是因为他后面有撇下，前面他准备要得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世界撇下，不仅是我们这个黑暗的权势，连宗教的世界也要撇下，甚至我们所谓的基督教这个宗教也要撇下啊，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活的基督，不是这些外面的这些宗教啊。因为宗教常常取代了神自己，宗教让人摸到的只是宗教外壳，摸不到神的自己啊，所以这些要撇下，肉体也要撇下，我们自己的爱好啊，我们对世界的，我们对民生的渴望，我们对财富的这些撇下，这是有撇下的。往前要得呢，就得到基督的丰富，这个是希伯的意思。我说希伯是一个分别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分别的人。那接下来又说呢，他也生了儿子，很有意思，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也生了儿子。换句话说，他的一生在主要的工作就生儿子，意思就是说他是从事生命的传递跟建造，生命的传递跟建造。那希伯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从撒拉来的啊。我们读到他的父亲是撒拉嘛，撒拉生希伯嘛啊。撒拉的意思就是发芽，就新的生命长出来。意思就是说呢，他是怎么来的？他是借着在生命里面成长，不是靠恩赐啊，不是靠外面的东西。他是在生命中活，在生命的里面。然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 他明白神的意思是要人遍满全地，所以呢，他因为知道神的意思呢，他就把他的儿子用这个来表示，就是要分开啊。因为那时候人就开始分地居住了，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要分开。法勒的兄弟名叫约丹啊。约丹的意思呢，就是小微小的意思，所以他甘心顺服，哦，卑微的来跟随主。那今天我们服侍主，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站在卑微的地位，但这个人呢，知道一方面他明白神的旨意，一方面呢，他卑微的顺服来跟随主。所以这个人呢，圣灵在借着摩西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呢，特意把他的名字给提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他的子孙都是希伯来人，我们知道那是要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雅各的子孙才真正是变成希伯来人。但在这边就已经先预表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见，就是如果你数一下啊。这三个人，闪、韩、雅弗的后裔呢，他们所建的邦国总共70个，我算一下，总共是70个。70，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只是所以你看啊，这个当时整个世界可以说呢，就是从这70个国家在发展出来的，所以在神的眼中，70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如果你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12个门徒出去，对不对？为什么12个门徒呢？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他来做君王的，啊，当时呢，12个支派，他是用12个门徒出去，12个使徒出去。可是到了路加福音，你就发觉他是差遣70个门徒出去了，因为路加福音呢是向外邦人说的，换句话说。不仅是局限于犹太地，这是整个外邦的，所以那边就特别提出来70个，在马太福音是第10章，你看见就12个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0章，你看见70个门徒被差出去，所以你看都有意思。为什么70个人？因为他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向外邦传福音呢，传到地极，那地极呢，就带是从这70个国家出来的，所以你看他有他的意思在。所以第10章虽然我们看见就是那么多的名字，有些我们根本就不熟，甚至我们以后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提过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要读圣经，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注意这些名字，以后在后面发展可以帮我们引回来，能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所以从外面来看，第10章其实好像都是一些名字，但其实也有很多很深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就结束。